圣徒们，我们来到一篇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一篇的篇题是尼西米，对神有时代价值之人的榜样。我们用这个词时代价值，意思就是尼西米是神所使用来转移时代的人，在他所处的时代转移那个时代。我们要成为这一班团体的人，成为转移时代的人。我们要把这个时代，就是召会的时代，转成一千年的国度时代。这是主呼召我们的目的，把我们摆在主恢复的目的。他要我们成为预备好的心腹，当心腹预备好的时候，他就会回来。你那不愿意成为他这心腹的一部分吗？现在我们直接来看纲要。第一大点，神的渴望乃是结束这个时代并带进国度时代。要成就这事，他必须得着时代的凭借。我们的弟兄还有我们都对此很有负担，要我们有新的复兴。当我们讲到新的复兴的时候，讲的不是基督教国里的复兴，而是一个会转移这个时代的新的复兴，就是把召会时代、恩典时代转成国度的时代。这一直都摆在我面前，就是新的复兴的这三方面，要叫我们达到神圣启示的高峰。我们也要在团体一面进入神人的生活，我们也要成为那些进入基督奇妙的牧养，就是他天上的执事里。当我们达到这三个方面，我们主就能够转移时代。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我和领头弟兄们交通过，我要讲这一点，主要是预防一些的病菌。有人说神命定的路是李弟兄未尽的事业，这并不是真实的。你这意思好像是你已经达到了神圣启示的高峰，好像你已经进入了神人的生活。你有这样的信心吗？你已经每天每一分钟都在过神人的生活吗？弟兄们，你们怎么样？我也没有，我还没有达到。尼弟兄曾经讲过，你说你是腓拉铁非，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就不再是腓拉铁非，而是老底嘉了。所以我们需要达到，我们需要达到，竭力的达到神圣启示的高峰。我们要渴望进入神人的生活，过神人的生活。我们也要渴望能够进入基督天上的执事，就是照着神牧养。那个牧养包括神命定的路，包括生养教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但这四个步骤，生养教建，都包含，都与爱有关。而腓拉铁非召会就是一个弟兄相爱的召会，我们要被神作为爱所充满，好叫我们能够爱他并彼此相爱，就是用他自己作为爱来爱，来彼此相爱。你要去牧养的时候，难道你爱不需要涌流出来吗？不是你天然的爱，而是神做你的爱，你才会去喂养那个人。你喂养那个人是因为你爱那个人，用神来爱，以神为你的爱。当你去成全人的时候，你怎么成全人呢？你要是没有爱怎么能成全人？你需要有神做你的爱。那箴言怎么样呢？请想一想，灵前十三章一节说到，你当你说话的时候若没有爱，就好像鸣的锣响的拔。你若是读那边的注解，读那里的注解，那就是说到是无生命的声音。你要是没有爱，在箴言聚会里你起来讲话的时候，就好像 鸣的锣响的拔一样。你在麦克风前面不要做锣做拔，你要满了三一神做生命。所以十四章一节就这样开头，你们要追求爱，尤其要切力，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尤其要切慕圣言。所以讲到召会时代，我们就需要在腓拉铁腓里好把主带回来，这是主所渴望得着的召会。所以这三个方面需要一直的在我们里面。第一终点，我们都该仰望主并祷告，使我们对神有时代的价值。我们必须自问要做什么以结束这时代，并带进下一个时代，国度时代。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候，所以需要特别的信徒来做特别的工作。请看第二终点，这是非常的令人震惊。凡只能说去而不能说来的，都是没有效用的，也就是说他们对神没有时代的价值。这是摘自尼弟兄的话。他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的小点给我们看见。小一，希伯来书的著者不是要信徒前去，而是要他们前来。这意思是说，著者已经在某一个地方，现在要他的读者也前来进到他所在之处。二，我们要前来达到三者，到至圣所，到施恩的宝座，到神自己这里。不要退缩，乃要前来。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的坦然无惧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的血，那是我们的胆量。好，叫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受怜悯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来到至圣所，前来进到至圣所。然后七章二十五节给我们看见，来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如今他是在全宇宙中唯一的一位可以为我们所有人代求。我不知道你们身在何处，但是基督正在为你们代求，他在为你祷告，他在为这堂聚会代求，我们每一位代求。然后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我先回到第五节，那里说到以诺在因着信被接去，在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蒙神喜悦的见证，我们也盼望得着蒙神喜悦的见证。然后第六节接着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必须信神是。你相信神是吗？当我们讲到被提，我们也的确渴望在大灾难前被提，对不对呢？我们不要经过那最后的三年半，实在太可怕了。李弟兄将之比作你去上学，然后你如果成绩不及格，你就需要去暑期的补课学校。你当然暑假最好不要去，不要在休斯顿，那是非常可怕的暑期是非常可怕的地方。我们不要在那里，我们要做基督得胜的心腹，所以我们需要信神事。你若是看以诺在这个创世纪五章二十四二十五节，你看见被提的原则，也就是男孩子的原则，或者说出手果子的原则，都是同样的原则， 在以诺身上也是这样，他立定了这个原则。在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那里说，以诺已与神同行三百年，然后就接着说，他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与神同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神为你的中心，与你的为你的一切，做一切都是照着他的启示，并且照着他的带领。所以我们以神，天天都要以神为我们的中心，为我们的一切，也要做一切都要照着他的启示，照着他的带领。我们若是这样行，当伊尼诺这样行的时候，他就是运用他的信来相信神事，至终他就不是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你相信神事然后你不是，我们必须要相信神是在这堂聚会说话的那一位，神也是在你里面听这话的那一位，他在里面，在你里面也借着你。神是，我们不是，我们相信神是。以诺与神同行，他就不在了，不在世了，不是了。神他是，他不是，他不是，神是，神是，他不是，他不是，至终他就完全不是了，就不在了，他就不在这里了。实在是太奇妙了。我要说的是，当我们说神是，我们不是，这是符合合乎圣经的。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看见要信神是，而不是呢，我们不是呢，是在创世纪五章二十四节，神是，我们不是。好，第三小点，神是在施恩的宝座上，施恩的宝座是在至圣所里。著者写希伯来书时是在至圣所里，他呼召希伯来信徒前来进入其中，他并不是说前去，而是前来到至圣所。那是因为他在至圣所里，他是一个活在他灵里的人，他在至圣所里，他就能说前来进入至圣所，前来进入至圣所。圣徒们，这是不是很美妙呢？弟兄们在那里带这个考试的时候做得很好，这是不是很美妙呢？基督在我们的灵里，当然这些受训者也考得很好，我也得着他们所得的帮助。圣徒们，我们需要宝贝我们的灵。你若是看启示录四章第一节第二节，那里有声音对使徒约翰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这些事以后必发生的事指示你。他要说上到这里来，他怎么上去呢？第二节说，我立刻就在灵里。当你在灵里的时候，你就上去了，看见了吗？你就上去。我立刻就在灵里，看哪，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所以圣徒们，我们若是真正的在我们的灵里，真正的操练我们的灵，我们的灵是连于三层天的。我们若是真实的在我们的灵里，我们第一个首先遇到的就是宝座。我立刻在灵里看哪，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还有一位坐在宝座上。这意思就是，当你真实的在你的灵里，你的己就下宝座了，你就下宝座，然后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好，我读了第三小点了吗？读过了。好，现在来到第三终点，神男孩子被提到天上，撒旦被摔到地上， 以及天上宣告国度来到了，表明神得着男孩子乃是他最大的时代行动，因为这要结束召会时代，引进国度时代。这是启示录十二章一到十节，在这里有一个宇宙的妇人，她是满了亮光，她在那里忍受惨难，要生出男孩子，而那男孩子就是这女人叫刚强的部分，这女人是表征神全体的子民，这男孩子被提到神那里，到他和他的宝座那里去了。也许我应该之后再分享更多。好，我稍微等一下。四，男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将是在1260天之前。1260天就是三年半，42个月的大灾难时期。所以这里有一个极大的意象表号，就是满了光的妇人。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大红龙，大红龙就是撒旦，他是站在妇人面前，他在那里是等着要吞吃他的孩子。当你渴望做得胜者的时候，撒旦就很担心了，你这个人并没有那么想要不在乎主，所以撒旦也不在乎你。但当你说主耶稣，我要为你绝对，我要以你为我的绝对，我要走这窄路，我要走主恢复的狭路，要成为你得胜之心腹的组成分子，把你带回来，撒旦就很担心。当然男孩子在道理一面，这男孩子是死去的得胜者，而蔬熟的果子是活着的得胜者，但我们需要有男孩子的原则，我们需要守住男孩子的原则。当这男孩子被提的时候，这里说在天上就起了征战，米迦勒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和他的使者也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被摔下去，他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圣徒们，我要指出的第一件事，当我们说魔鬼，魔鬼这个词意思就是控告者或是诽谤者，控告者或诽谤者。我们若读启示录十二章，那里说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已经被摔下去了，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们的控告者，这是何等糟糕的一个职衔，是昼夜控告圣徒，昼夜控告的控告者。但圣徒们，我们能胜过他，不是为什么呢？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攻击，不是因为我们是特别的人，我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为着羔羊的血，哈利路亚，也是因着我们自己所见证的话。我们见证的话是什么呢？我们若要讲说见证的话，意思就是我们宣告神圣的事实，神圣的事实在这本书里，这本圣经里，神圣的事实，我们要与事实站在一起，照着以弗所二章六节，现在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诸天界里，你不只是坐在这里在安那罕，你乃是与他一同坐在诸天界里，你能对此说阿们吗？那是一个事实，耶稣是主，难道不是一个事实吗？你能说吗？耶稣是主，这是一个事实， 这是我们见证的话。请听，无论你感觉如何，无论你感觉如何，耶稣都是主。你心情不好，你也可以说耶稣是主，对不对呢？你照镜子看起来不是很好，你也可以说耶稣是主。早上看起来总是不是太悦目的，在这里有我们所见证的话，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圣徒们，我对此非常有感觉。这个词撒旦就是对头，意思就是他是在主的神的国度里是反对者，而魔鬼则是诽谤者或控告者。这里说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你想一想，我们知道我们若是把头埋在土里，在外面有很多的迷惑，这从哪里来呢？是从撒旦来的，他在那里迷惑普天下。叫我非常非常忧心的一件事，就是我们需要为彼此代祷，好叫我们不受迷惑，叫我们不受迷惑。倪弟兄在《尼洛圣文集》里有三篇信息讲到这个迷惑，你可以用一些话来描述那些说自己没有罪的，就是自欺了。这其实是一种是最糟的一种黑暗的情形。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一个人所想的所做的完全错误了。如果一个弟兄姊妹所想所做完全错误，但是那个弟兄或姊妹却以为他是对的，他觉得他是对的，这是非常可怕的黑暗的情形。我里面有很觉得很哀痛。我们看见很多的情形像这样，有这个圣徒那个圣徒，他们所想所做的，以为是正确的，却完全错误了。他们也不愿意听长老的话或同工的话，他们不愿意听任何人的话。这就是自欺，这是最可怕的一种黑暗。我要这样说。我知道我们也需要对姊妹讲，也对弟兄讲，但现在我要对姊妹讲这话，愿姊妹们给我这样的自由，特别是姊妹们，你们所有已婚的姊妹可以说阿们吗？哦，声音实在是很小，再说一次阿们好吗？阿们，好，好多了，好多了。在提多书二章四到五节，保罗告诉提多说要这样来嘱咐圣徒。我们并没有这样的实行，但我们要对这个为这个有所祷告。保罗对提多说，你要告对老年的妇人，要叫老年的妇人去训练年轻的妇人，老年妇人需要训练年轻的妇人做什么呢？不是学习神圣启示的高峰，也许我不该说神人的生活或是照着神牧养，但是这个提多书二章四到五节说什么呢？就是训练年轻的妇人爱丈夫。已婚的姊妹们，你们能说阿们吗？你们的声音应该可以大一点吧，再说一次阿们。好，我们很多 人能做见证，对我来说这是件事很悲哀。就看见一些姊妹，他们到了30岁40岁，他们就不再爱他们的丈夫了，他们需要从他们结婚开始就要受训练来爱丈夫。姊妹们，你有没有领会你需要受训练来爱你的丈夫呢？这是为着你们这些学员的未来，你需要听这话。你要受训练爱你的丈夫，还要爱你的儿女，这怎么样呢？你们已婚的姊妹可以说阿们吗？你爱你的儿女吗？你是用神的爱来爱你的儿女吗？声音就变小了。姊妹们，我对我们众人所说的，就是不要把真理降到你的这个程度，不要牺牲了真理的绝对。你要对神的话说阿们。我们要向神的话说阿们。我不在意我的光景，我要对这里所说的话说阿们。你不要叫真理被妥协了，对真理有所妥协，不要把这，你要上到真理的那个水平。你要训练年轻的妇人爱丈夫爱儿女。你们很多姊妹们都是受了良好的教育。Benson 和我常到波士顿去，在波士顿的圣徒有一两个博士学位，三个博士学位。Benson 告诉我说有的时候我来这好像我是德州的这个售货员一样。请听，这里说要训练年轻的妇人，还要料理家务。姊妹们，你们说阿们吗？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在这里不是要守规条，这意思不是说年轻的姊妹不可以有工作。我想到 Bill Lawson 弟兄还有 Deep Walker， 像 Bill 弟兄，我认识他的姊妹 Beth， 他多年在职。Bill 在哪里？啊 ，Beth 是不是在家里料理家务呢？是料理的相当的好，料理家务。我的姊妹也是一样。那我们需要训练老年的妇人，年长的姊妹需要训练年轻的姊妹在家里料理家务。我们需要这样的训练吗？我让领头弟兄们决定，让同工们决定。但我也有所短缺。姊妹们，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儿女，在家中料理家务，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就是作为一个年轻的姊妹而过神人的生活，这就是过神人生活的定义。好，我就说这么多。第五终点，我们活在这时代是最享特权的，我们能为神做的最多。神是光，要使我们看见道路，但内住的基督做我们的力量和能力，要使我们能行走这道路。现今要被神使用，就必须付极大的代价。启示录三章十八节，这是老底家的召会，主对他说，我劝你要向我买火，要向我买，意思就是要付代价。买什么？买金子，买火炼的金子，还有买白衣穿上，还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就是付代价来买三一神，在你的经历上买三一神。金是表征父神神圣的性情，白衣表征子基督做我们主观的义从我们活出来，而眼药擦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看见，就表征 圣灵，所以我们天天都需要付代价来更多的得着三一神。马太二十五章，你们还记得讲到精明的童女还有愚拙的童女，他们之间的不同就是这些精明的童女，他们天天都在那里买油，就是油是表征灵，表征那灵，灵我们在灵中都有油，但我们还需要买付代价来买更多的油，好叫这油能充满我们的魂，充满我们的魂。当主回来的时候，你若是读二十五章九节，这些愚拙的对精明的说，我们的灯要灭了，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你知道精明的怎么回答吗？这对我来说很叫我震惊。你不如到卖油的那儿为自己买吧，这意思就是没有人能替你付代价来得着那灵，你需要为自己买，为自己买油。所以这个充满的那灵能够充满并占有你的整个你的全魂。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我盼望你们姊妹们还是爱我，还是愿意听我的分享。我只是引用圣经，不是吗？第二大点，因为教会并没有达到神的目的，神就拣选一般得胜者。他们要达到神的目的并成功神的要求，这是男孩子的原则。第一终点，宇宙光明的妇人代表神全体的子民。至终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女人的后裔要扩大，包括得胜的信徒，就是神子民中较刚强的部分，由男孩子所表征。所以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里有预言的话，是神所说的，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女人，首先是指的夏娃说的，其次是指的玛利亚说的，因为她生出基督作为女人的后裔。圣徒们，我要你们明白这一点，当我们说后裔这个词，这也可以译作子孙或后代，后裔，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儿子或女人的子孙。现在我们来到第二终点，复活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乃是女人那变了形象的后裔。圣徒们，这是不是很美妙呢？基督我是赐生命的灵，我们有神全体子民的后裔，就是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住在我们的灵里。这个后裔分赐到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伤蛇的头，使我们成为女人团体的后裔，得胜的男孩子，执行神对骨蛇的审判，并做神时代的凭借，以转移时代，引进神国的实现。第三终点，诗篇二篇八至九节，启示录二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以启示录十二章五节指明，作为神受膏者的主耶稣，教会中的得胜者，以及男孩子要用铁杖辖管万国。因此证明主耶稣、得胜者和男孩子乃是一，主这位领头的得胜者乃是男孩子的头，中心、实际、生命和性情，而男孩子作为跟随的得胜者乃是主的身体。我很喜欢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那里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 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所以基督是这个大写的得胜者，大写的 O 的得胜者，他住在我们的灵里，我们接触他就是接触他做那一位那得胜者。圣徒们要有简单的祷告，说主啊，我今天要以你为我的头，为我的中心，为我的实际生命和性情。你难道不觉得主会对这样的对祷告说阿们吗？当然他会。第四终点，借着主在十字架上的死，古蛇撒旦受了审判，被赶出去。这个那个审判和判决，最终要由得胜者作为男孩子，就是女人团体的后裔来执行。得胜的信徒，就好像你在法庭上审这个法官他下了判决，他并不会立刻就处决，这个处决是之后才会发生的。在这里也是一样，主在十字架上审判了魔鬼，但是要之后才由男孩子，就得胜者作为男孩子来执行。得胜的信徒和撒旦征战，实际上就是执行主对撒旦的审判，至终使撒旦从天上被摔下去。圣徒们，我在这里没有列这一节，但你可以把它写下来。这是约翰福音14章30节，我非常保爱这一节经节，那里说到这个世代的王，世界的王要来，但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这个我现在在哪里呢？就在我的灵里。当你在你的灵里时，你就在这个我里面。然后他说，在我里面，在我的灵里，这位世界的王是毫无所有，意思就是他是没有立场，没有机会，没有盼望的，没有任何的可能。所以圣徒们，这不是一件小事，你一天到晚都要有这样简单的祷告，主啊，保守我在我的灵里。第五终点，男孩子是由得胜者所组成，他们代替教会站住，站在全教会所当站的地位，替教会做事。你若是读启示录二三章，主在那里所做的就是呼召得胜者，在这七个教会呼召得胜者。感谢主，主把我们带回到教会的立场，我们需要有教会的立场。在以斯拉和尼西米记，另外还有所罗巴伯，约书亚，那些以色列人其实是少数人，被带回到以色列地。我们可以说，耶路撒冷其实就是指着这个教会的立场，但是我们不该停在那里，停在那里就还没有达到神的目标。神所要的是在耶路撒冷来建造圣殿，在耶路撒冷城建造殿。这就是为什么主把我们带回到独一教会独一的立场上，好叫我们能够被建造起来，成为基督身体的实际，在这个教会的立场上成为基督身体的实际。当我们是基督身体的实际的时候，就能够被预备作为他的心腹。第一小点，说神所有的子民都该在神永远的目的里有份，但他们没有都负起该负的责任，所以神从他们中间拣选出一般人来，这就是妇人所生的男孩子。二，在圣经里，神子民中叫刚强的人被视为一个集体的单位，为神征战，将神的国带到地上。三，神要用男孩子来成就他的经纶，完成他的定旨。四， 神需要男孩子来打败他的仇敌，带进他的国，使他永远的定旨得以完成。主的恢复就是今天神经纶的实行，而神的经纶只能借着男孩子来完成。我现在好像是在做快速这个子弹列车，很快的讲过这些点，但是我是要为之后保留点时间。第六终点，男孩子的背提乃是一个战略，使撒旦在天上不再有地位。我们必须背提执行神对他仇敌的审判，使神的需要得着满足。七，构成男孩子的信徒胜过魔鬼、控告者、毁谤者，就是神的对头撒旦，乃是因羔羊的血并因自己所见证的话。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第八终点，男孩子的全人被，这就是那妇人叫刚强的部分。妇人是表征神全体的子民，而得胜者作为男孩子，乃是那妇人叫刚强的部分。所以男孩子的全人被基督的成分所浸透并浸润，因为他们天天得加强到他们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得以把他自己建造到他们里面心里。所以圣徒们，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渴望，要用以弗所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天天用这一节来祷告。你要说，父啊，愿你照着你荣耀的丰富，借着你的灵用大能使我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安家，深深的安家在我心里。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祷告，我们要渴望天天有这样的祷告。他们也被基督，为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所滋养，并且他们穿上基督做神全副的军装。所以我们需要成为这样的人，天天得滋养。我非常喜欢提前四章六到七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他要他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那里说要在信仰的话上，还有美好教训的话上，就是你说紧紧跟随美好的教训话上得了喂养，也就是圣经的话以及执事的话，打开圣经指示的话，需要在这些话上得喂养。然后七节就说，保罗继续告诉提摩太要操练自己以至于敬虔，那就是要操练我们的灵，而其结果就是敬虔，也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也就是基督从我里面活出来，借着我们彰显出来，好叫基督在我们身上得着显大。好，我们也需要穿上基督做神全副的军装。圣徒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罗马书十三章那里说要穿上光的兵器，就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一句话。这个光可以成为我们的兵器武器。然后这边讲到说，这个光的兵器其实就是要穿上基督。这里注解告诉我们，穿上基督意思就是凭基督而活，请凭基督活着，并活出基督而显大基督。所以这个显大基督就成为从神赐给我们的军装，成为光的兵器。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但因有伊西米的真正的得胜者，神仍能有他时代的行动。 他乃是对神有时代价值之人的榜样。这第一章，尼希米记第一章，尼希米记第一章，有一个他有一个弟兄从耶路撒冷回来，还有同几个人从犹大来，他们就告诉尼希米在那里非常遭大难，就是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讲到耶路撒冷可怜的光景，尼希米听见这些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尼希米所做的就是照着神的话来祷告，他说，愿你侧耳睁眼垂听你仆人的祷告，就是我现今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人所祷告的。他说，你要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你若不忠信，你们若不忠信，我就把你们分散在诸民中。也对，的确发生了。但是他提醒神，神啊，你说，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把你们把他们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拣选给我民居住的地方。所以因着尼希米是照着神的话来祷告，神就受他自己话的约束来做尼希来答应尼希米的祷告。然后来，我们来到第二章。尼希米他是九正，就亚达薛西王的九正。当你做九正，其实是一个蛮危险的职位。如果有人想要毒害王，你就死定了，因为你需要先替王尝酒，你要替王尝酒，确定这个酒没有问题。这是尼希米的在这国国度中的这个功用，因为有人需要保护王的性命。那你若读尼希米二章，你可以看见亚达薛西王很喜欢尼希米，因为这里说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有酒摆在王面前，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他面前没有愁容，没有愁容，是不是很美妙呢？你们在这里的弟兄们，你们在我面前有没有愁容过呢？这个弟兄说没有。我不知道你们其他弟兄们怎么样，有时候我看到学员们低着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有愁容，我们需要有主来做我们面容的救恩。这是诗篇42篇。尼希米在亚达薛西王面前从来没有愁容，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与主有亲密的关系。所以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你通常是喜乐的。你们学员们能够彼此这样说吗？你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你通常是喜乐的。还是说你为什么会喜乐呢？你通常是面带愁容呢？我记得当我得救的时候，我就不再有愁容，我就不再是一直的有这个愁容在我脸上。在我信主之前，我其实挺受欢迎的，但我很可怜，我很有愁容。那我得救之后呢，就不再受欢迎了，这就是魔鬼。那我进到教会生活里来，我就更加不受欢迎，但是我却在很受三一神的欢迎，并且受圣徒们和教会的欢迎。 好，现在我继续，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你知道有那个黄脸，有一个大，有一个笑脸，也有这个嘴角向下的这个悲哀的脸。你的脸带愁容是因为你的心中愁烦，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惊叹号，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请听这，请听，我非常喜欢这一句话。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请听，这是他之前祷告的答应呢？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你知道下一句话怎么说？于是我祷告天上的神，然后我对王说，我祷告，然后我说。这就给我们看见他与主有何等亲密的关系。我祷告天上的神，里面祷告天上的神，然后外面对王说，王若以为美，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惠，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城。王就差遣他。所以你可以看见尼西米是一个进取的人，但是他是有正确的进取，我们之后还会讲的更多。如果你来到来看尼西米二章，还有之后的部分，他到了耶路撒冷，他在那里视察那里的光景，他到那个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当荷伦人参巴拉还做臣仆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圣徒们，我们需要祷告，使我们成为这样的人。我要成为这样的人，为你的身体，对你的身体有负担，要对你的身体求好处。李弟兄有一次说这话，我永远没办法忘记。那是讲到哥林多书的训练，他说：“你若是要对主有用。”他讲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说：“主啊，使我对你的身体有负担。”你若是有这个祷告，你就会成为主合用的人。好，我继续往下。但这里有很多的经节讲到尼西米，尼西米也没有野心。在前一篇信息，我们看到尼西米看见他需要以斯拉，这就是说出他没有野心，他留在他的度量里。好，现在我先来读第一终点。尼西米记的要点是重建耶路撒冷城及其城墙，乃是继续神选民中间他见证的恢复，以完成他的经纶，也是神城内神殿的防卫和保护。这表征神的殿作为神在地上的居所和家，需要他的国得建立做范围，以护卫他在地上的权益，使他的行政能完成他的经纶。第二小点，重建耶和华的殿，预表神恢复堕落的教会，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预表神恢复他的国，神建造他的殿和建造他的国是并行的。 所以这里建造有建造教会做神的家，还有建造教会做神的国。建造教会做神的家是为着神团体的彰显，而建造教会做神的国则是为着叫我们代表神，有神的管制权。这就成就神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原初的旨意，就是形象和管制权。现在我们来到第二终点，当我们认识并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有教会作为神的殿。我们若往前认识他做头的身份，殿就要扩大成为城，就是神的国。第三终点，尼希米记表明今天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需要有正确的进取。在主的恢复里需要有正确的进取。我先这样讲，我们若是要有正确的进取，我们就需要敬畏主。我们爱主，我们还需要敬畏主。你若是读尼希米一章十一节五章五节还有十五节，你可以看见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诗篇八十六篇十一节说到，使我的心敬畏你的名。敬畏主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惧怕他，而是怕得罪神，我们怕失去他的同在，怕失去他做我们来世的奖赏。我永远没法忘记李弟兄这样说，我不要，绝不要错过失去主在今世的微笑笑脸，还有就是来世的赏赐。这就是敬畏神的意思。圣徒们，我们需要有正确的进取。我以前讲过了，请原谅我，如果你以前听过了。当我搬到安纳汉的时候是1992年，我和李弟兄一起走下楼梯，他说，哎，弟兄，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在这里的召会其难处是那些该讲话的不讲话，那些不该讲话的倒讲话。这怎么样呢？这就是一个难处。那些该讲话的不讲话，这什么意思呢？那些该讲话的是正确的，却不进取，看见了吗？那些不该讲话的，倒讲话的，表示他们进取，却不正确，看见了吗？我们需要有正确的进取。正确的进取，甚至当我们架好麦克风来应考的时候，有些人非常进取的来到麦克风前，却不是那么的正确。有一些比较正确的，他们留在很后面，他们不想要到麦克风前。李弟兄有一次这样说，请到麦克风前面到十字架这里来。他说，你若是到十字架前，这十字架就会成为你的餐桌。第一小点，摩押人和亚门人的首领对尼希米为以色列人求好处甚为恼怒。摩押人和亚门人是罗德不纯洁之扩增的后代，他们恨恶并藐视以色列人。你知道亚门人和摩押人，他们是这罗德与其他与一群女儿这个非常糟糕的这个后代结合的非常可怕的结合的后代。我们若是用属世的办法来得着扩增，在基督徒的工作中这样来得着扩增，就是犯了属灵的乱伦。 Ricky 弟兄讲到我们在得着扩增的事上所该用的就是祷告、纳灵和话。 第二小点，面临反对者的嗤笑、藐视和凌辱，尼西米乃是非常纯洁且进取的，他并不胆怯。有的时候我们会胆怯，李弟兄有一次对 Francis 还有我这样说，他说弟兄们，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需要有诚实、爱还有智慧和耐心。当我们离开他的书房时，我们就领悟我们需要成为基督。谁能够同时有这些属性呢？这些我们需要在这样的情形里需要有基督。很多时候这个情形要你是诚实的，但是你却退缩，意思就是你胆怯了，主就因此而受亏损。我有一次我和一些这个领头弟兄们这样交通，我说为什么弟兄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他说我想因为大概是我胆怯，但是主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他所给我们的乃是能力的灵。这个弟兄在中美洲说话，他说神给我们的不是个胆怯的灵，而是能力的灵。那个替他翻译的人没办法翻译，他说就好像小鸡一样，意思就是很胆怯的意思。我不知道西班牙文是不是也是这样讲。他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我们需要诚实。在长老聚会里不代表你需要很粗鲁，但是你需要彼此，对彼此在爱中要诚实，对不对呢？我们要被彼此平衡，也要彼此相爱。这在对所有的侍奉小组也是一样。我想我们现在应该是到第三小点了吗？积极进取的人从神得着帮助，如同尼西米一样。使徒保罗与神联合，并体认神在这联合中的协助。圣徒们，我实在非常喜欢这节经节。我记得当我用这向主祷告，这是《使徒行传》26章21节22节，保罗这样说，因这些事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得站住，向尊卑老幼做见证。这个帮助的原文就是联合，意思就是保罗与神联合，与神结盟，并且在这个联合中得着神的协助。第四小点，尼西米的进取，这是作为预表，他的进取作为他属人行为上的美德，表明我们天然的性能、才干和美德需要经过基督的十字架而被带进复活里，就是带进三一神，作为三一神的之终极完成的那灵里，好在成就神经纶的事上对神有用。四，尼西米不活在他天然的人里，乃在复活里。他是进取的，但他的进取伴随着其他特征。亲爱的圣徒们，我要向你们推荐这一个，我的时间很有限，这是出自生命的经历。但生命的经历有许多不同的结果，有不同的版本。我所看的版本是192页到193页，这里讲到对付己。利未记14章9节说到这些患麻风的要得着洁净，合理来说你需要把毛发全部除去，但他那里并不是这样说， 而是说要把头的毛发除去，还有眉毛除去。但请记得，请记得这是预表，我不想看到你们把眉毛全部刮掉。把你的头发除去，把你的眉毛胡须除去，还有全身的毛发。这是利未记十四章九节，这个意思是我们经过了对付己的门，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毛发，就是从我们里面长出来的，就表征己的不同方面。所以这里这样说，头发表征人自我炫耀的荣耀，胡须表征人自居的尊贵，眉毛表征来自人天然出生的优点、长处和美德，全身的毛发表征人天然的力量和才能。很有些人是因着他的这个祖先而夸耀。你知道现在有一个网站是让你可以找到你的祖籍、祖先。有的人因此而夸耀。他说哦，你看我是从这个王室，我是这个王室的后代。有的人因着祖宗而夸耀，有的人因着他自己的教育，还有美德，还有对主的热心和爱而夸耀，就像彼得一样。这些人否认你，我也绝不会否认你。他对主的热心是他的夸耀。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一些方面是他们有所夸耀的，这是由头发所表征，这些都要被刮去。至少在你的教会生活里、基督生活里，就有一次你需要有这样的经历，你要过这个门，然后需要走这条路。好，我们现在继续。关于他们的地位、他的家庭背景，他们有这种感觉，他们是超越别人的，这就是他的胡须。有人可能跟你说，哦，你需要转向你的灵，你说，哦，难道你不知道我在主的恢复里已经30年了吗？意思其实是你需要去剃你的胡子。难道不你其实我们是一无所有。如果人自以为是什么，他是自欺了。你们是什么？是无有。这就是胡须。同时有的人可能有天然的美丽、天然的优点、长处，并不是出于神生机的救恩，而是出于他们，而是天生的，这就是他们的眉毛。最后，作为人，我们有天然的力量、天然的才能，还有意见，觉得我们可以做这做那儿，为主做这事做那事。这意思就是我们还有很长的全身的毛发都还没有被剃去。我们的这些难处需要用剃刀剃去，意思就是要受十字架的对付。弟兄姊妹们，我对此实在非常的关切，特别是弟兄们，弟兄帮助我们看见，在每一个属灵的经历都每个属灵的经历都是为了身体，都需要过门，经过这个门，需要先进门，然后才可以走那条路。我天天都需要刮胡子。也许你站得远的看不出来，但是我的妻子可以看得出来，我也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过了几天都不剃胡子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出来。你的话是一周，我可能才会注意到。 如果你两个月不刮胡子，人看得出来吗？可以。这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不断的刮，不然的话这些毛发就长回来了。所以我们的自我的荣耀、自我的美丽、自我的尊贵、自居的尊贵都需要天天被除去。我们的己需要受对付，这个剃刀就是十字架，而十字架是在灵里。这就是尼西米。尼西米不活在他天然的人里，乃在复活里，所以他有这些的特征。保罗说，我们不传扬自己，不是传扬自己，而是传扬耶稣基督为主，并且传自己做你们，为了耶稣的缘故做你们的奴仆。尼西米在与神的关系上，他爱神，也爱神在地上的权义，包括圣地表征基督，圣殿表征召会，和圣城表征神的国。圣徒们，我要请求你们，你若是要像尼西米一样，你若是要对神有时代的价值，我就要请求你要把《生命的经历》这本书拿出来，然后翻到这一部分，用这些点来祷告，要花时间来读这些点，用这些点来祷告。主啊，除去我的自我荣耀。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用这话来祷告，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不是要自夸，很多弟兄都一样，就是过了关了，过了门了。我并没有还没有达到，但是感谢主，我现在在走这条路。灵后提摩太书给我们，提摩太后书给我们看见不同的爱者，有爱自己者、爱钱财者等等。我们不要做爱钱财者、爱自己者，而要做爱神者。二，作为一个爱神的人，尼西米祷告神，在交通中接触神。为着城墙的重建，尼西米站在神的话上，并照着神的话祷告。三，尼西米信靠神，甚至与神成为一，结果他成为神的代表。我在这边列了灵后五章二十节，保罗说我们是大使，我们需要认真的对待这话，特别是对青少年，你不要对青少年错误的代表了神。我们不要错误在青少年面前不要错误的代表神。你若是读福音书，主是何等的一个人，他满了恩慈，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这是罗马书二章。当我看见基督徒向我彰显了神的恩赐，就领我悔改，而不是一个这个头脑的争辩。四，尼西米在他与神与百姓的关系上全然不自私，他不为自己寻求什么，也不顾自己的利益，他始终乐意为百姓和国家牺牲他的所有。五，省长尼西米在王的地位上，在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以完成神经纶的事上居心纯全，他乃是神子民中间领头之人应该如何的榜样。第一小点，尼西米不像以色列和犹大许多的王，他不自私，不寻求自己的利益，也不放纵性欲。二，尼西米作为总司令，也在那些预备与仇敌征战的人当中，并有份于夜间守望。他没有将这些事留给别人做，乃是亲自参与。他是亲自参与，是不是很美妙呢？你去读这些经节，尼西米他与百姓在一起，他说来与我一同建造城墙，我们一同建造城墙。他说不要怕他们，不要惧怕仇敌， 要纪念这位大可畏的主，为你的弟兄，为你的儿子女儿征战。圣徒们，我们要为彼此征战。的确，这征战是主的，但我们也需要有正确的敬取。你若读尼希米的生命读经，这是直接引用生命读经里的话，我们需要有正确的进取。你若是所谓天助自助者，就是你若是有正确的进取，神就会帮助你。三，尼希米与他的弟兄因敬畏神，十二年之久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四，他坚定持续做城墙的工，没有接受任何一种报酬，他不图私利，反而供养别人，目的是为着建造城墙。六，尼希米虽是首领，但他全然没有野心，这由他重新构成以色列国的事上，承认自己需要以斯拉，以神的话重新构成神的子民这事实所指明。最后，尼希米是人类历史上完美的首领，上好的首领也是一个长老该如何的最佳榜样。不要说这只是为了长老的，这的确是一个长老该如何的榜样，但是长老应该做我们众人的榜样。所以尤其是众召会中领头的人，思想他的榜样的确是值得的，这要叫我们也成为得着神并将神永留给人的榜样，以转移这时代。我非常喜欢尼利兄尼希米记的最后结尾，他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我神的殿与其中的职任所行的善。是不是很美妙呢？尼利兄对一个弟兄这样说，是一个负责弟兄，他说：你的难处是你想要所有人都喜欢你，你的问题就是你要所有人都喜欢你，你不能这样来建造召会。这意思并不是你要去故意去冒犯人，有的时候你讲实话讲真理，有的人可能会受搅扰。哦，你需要料理家务Marx 是谁啊？他为什么这样说？这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我不记得在哪里，但是好像是多比亚。这个尼希米回来的时候，发现多比亚他的家具摆在这个神殿中的屋子里，他没有说多比亚，我给你一点时间，让你慢慢的搬出去。他把东西全部丢出去。我就停在这里。我们现在和灵做了一同祷告，然后爸爸弟兄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